特朗普预计将于周六午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在这之前，许多人权团体聚集在大阪，在峰会期间举行示威。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即将举行的特席会至少将是具有成效的。
烟花表演是美国多地庆祝独立日的重要活动之一。业内人士担心，如果美中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持续，2020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6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午间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举行备受瞩目的峰会，这次峰会将决定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的走向。
与此同时，很多人权团体聚集大阪，在峰会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就西藏、新疆、香港的问题向北京施压。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正在大阪采访 G20 峰会，请看他稍早发回的报道。
好的，各位，我现在是在日本的大阪向您介绍正在这里举行的 G20 的峰会。那么我们知道，昨天特朗普总统已经抵达大阪。那么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大阪之前呢，我们从这些报道的消息上面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美国的领导人，就是特朗普和这个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为这次的特席会的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将会何去何从。那么就是说呢，大家对这次贸易战能不能取得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成果不抱很大的期望，但是呢，大家都能希望呢，从这次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面中能得到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呢，双方的领导人、双方的这个首脑能够同意呢，将继续的推进这个双方在贸易上的这个谈判呢，还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到此就破局了。破局以后呢，那么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将会对剩余的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的输美的中国产品加上10%到25%的这个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的时候曾经说过，说可能这个如果要加这个关税的话，可能是这个起步关税的税率应该是10%。那么有一方面这个消息就是南华早报昨天这样一个消息有说到，说这个美方和中方已经在先期暂时同意这一次的这个贸易休兵。那么这也就是说，继7个月之前呢，上一次的 G20 会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 G20 会议，当时双方领导人同意进行贸易休兵以后，再一次的这样一个贸易休兵。那么这个贸易休兵的意思就是说呢，双方可能就继续的进行这个贸易上的谈判。那么另一方面，这个消息就是《华尔街日报》这个消息，就是说的是，习近平可能要在和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呢，要加上一些条件，说要继续谈判。那么这个条件呢，就包括这个放弃对华为的这个销售的禁令，还有就是说要取消加在中国的这个输美产品上所有的这样一个关税。那么后来这样一个消息被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库德罗所否认，说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条假新闻。那么情况怎么样，我们将拭目以待。就是说明天星期六大概在中午之前呢，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后，大家都应该能够知道这样一个有一个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说美中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合作，美中贸易的这样一个谈判将何去何从。另外一方面呢，从昨天晚上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抗议者已经来到了这个大阪，在借着这个 G20 这样一个峰会呢，来传达他们这个诉求。那么有一个叫自由印太联盟的这样一个人权组织呢，昨天 开始呢，已经在大阪的这个闹市区难波车站的外面进行了这样一个组织了一些抗议活动。有一些这个从香港来的这个维护香港的这个自由民主这个权利的这些组织的这些人士呢，已经昨天在冒着大雨在难波广场外面进行了这个游行。今天呢，这个联盟结合了这些人权组织，包括维吾尔权益的组织，还有这个西藏权益的这个组织，包括还有香港来这些维护香港自由人权益的这样一个组织，一起在这个中央会堂，就是大阪的最中央的地区进行了这样一次开了一次这个新闻发布会，来讲已经介绍了一下这个各个方面想借这一次这个峰会达成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诉求。到下午大概接近傍晚的时候呢，几个组织在大阪闹市区难波车站的外面进行了这样一个示威集会，来传递他们这个诉求。明天他们还打算在同样的这样一个地方呢，进行这样一个游行，抗议游行，希望能借着 G20 会议各国领导齐聚在大阪的这样一个时机，希望各国的这个首脑和领导能够把这些人权问题提交给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让他得到一些压力，来正视这些关于在新疆的这个所谓教育营的这样问题，还有西藏人权问题，还有香港的人的这个诉求方面，给出一个给习近平施加一些压力，来正视这样的一个条件。好，以上就是肖洵从大阪给您发来的这样一个报道，谢谢，再见。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关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的 G20 峰会的第一天的会议已经完成，期间会晤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世界多位这个领导人。那么星期六他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特朗普总统认为这次的特席会将至少是具有成效的。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乔战，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也就是这个 G20 的峰会的第一天呢，会见了许多位的世界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会见领导人的同时呢，其实大家除了关心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之外，也关心这些国家在美中贸易争端所采取的立场。于是呢，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巴西新任的总统博索纳罗的时候，就有记者问了说，特朗普总统是否希望巴西能够在美中贸易争端更帮助美国一些。对此呢，特朗普总统的回应则是有点规避这个巴西这方面的讲法，而是呢特别提到了他对于特席会的期待。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 G20 峰会上的回答。
你可能已经听说，我们明天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好像有这样的传言，这是真的，而且我们很期待。我想这次会晤将会具有成效，但谁知道呢？我想会具有成效，至少会有成效。我们将看看会晤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
是的，不过特朗普总统呢接着也说，他说呢他并没有答应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不会对中国的商品课征新的关税。那么此外，特朗普总统与许多其他的这个亚太地区的领导人会面，那么呢也提到了包括所谓的印太地区区域安全与繁荣的问题。那么呢在这个峰会的第一天早上，他就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印度总理这个莫迪进行了三方会谈。那么呢根据白宫官员的背景简报呢，他们三方会谈当中会谈到的包括了三个国家将会来促成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以及美国、日本跟印度的三国海军。
好的，由于信号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暂时失去了和耀宇的这个联络，但是我们稍后会继续尝试与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进行连线报道。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星期五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目前两国之间紧张的关系正在加剧。那么在俄罗斯，人们对这两位领导人最近的会晤抱有着希望，但也有人持有怀疑的态度。特朗普总统和普京将讨论棘手和有分歧的问题，比如委内瑞拉和乌克兰。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伊朗预计将成为在日本举行的这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另外一个主要的议题。工业化国家领导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在日本举行年度的峰会。
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的外交人员和欧洲国家的外交人员举行了会晤，试图找到这场在美国退出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国际核协议之后出现的政治危机。周四在比利时举行的北约会议也谈到了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北约各国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包括伊朗核威胁在内的安全问题。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埃斯伯说，阿萨德政权40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制造混乱和冲突，必须予以制止。
伊朗的敌对行动是一个影响许多国家的国际问题，这些行动包括发展核武器、发展弹道导弹项目、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袭击阿拉伯海、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航行自由，以及上周全世界所看到的在国际空域的行动。
上周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称其侵犯了伊朗领空。随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华盛顿否认这一指控，但表示不希望与伊朗开战。
美国明确表示不想要一场战争，他们实际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准备无条件地与伊朗对话。今天来自盟国的信息是，我们支持缓和局势的努力，以避免任何误判、事件、事故，特别是要避免事态失控，造成非常危险的局面。
华盛顿没有采取军事回应，而是选择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我们致力于这一最大经济压力政策，因为它正在发挥作用。他正在剥夺该政权的历史收入水平，他们在该地区的代理人在经济上遭受损失。
伊朗领导人愤怒地抨击制裁措施，称这些制裁措施损害了他们的经济，是一种战争行为。
美国正在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把制裁作为一种武器。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新的概念，美元武器化，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他们利用美元作为武器，把自己的愿景和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这应该被制止。
与伊朗的战争在国内外几乎没有支持者，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阪时明确表示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实现伊朗局势的缓和，并继续执行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政策。
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考虑立法，要求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原定在6月要发表针对中国的演说，但是因故推迟。白宫资深官员星期五表示，期待在 G20 峰会之后能够发表这一演说。那么我们再继续尝试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这一方面的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乔战，之前呢，副总统彭斯原定根据报道说呢，要在6月4号发表针对中国人权的演说，尤其是因为这是六四事件的30周年呢，十分的引发关注。那之后呢，有报道指出说是延后到6月24号，那么到6月24号之前呢，又说要延后。那么呢，也当时有报道指出说是特朗普总统介入导致了这一次的演说被延后。那么今天呢，在白宫当中，这个副总统办公室的这个办公室主任马克·肖特就向我证实了，他说呢，的确是特朗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谈过之后而推迟了这一次的演说。我们看一下肖特今天是怎么告诉我的。
特朗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就推迟在威尔逊中心的演说进行了讨论，我们预期他从二十国集团峰会回来后再定个新的演说日期。该演说原本就不是定在6月4号，我看到那样的报道，演说原定日期就是6月24号，而该演说在总统与副总统讨论后被推迟。
那么接着就问肖特说呢，如果说重新再推出这次的演说的话，是否演说内容还是会围绕在中国人权以及这个宗教自由的方面？那么对此呢，肖特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副总统的打算，他去年在哈德逊研究所谈了许多我们对于中国的担忧，我们对推进贸易协议抱持希望， 但我们仍要关注国家安全与两国关系，而副总统想要针对这些议题发表演说。
是，那么肖特最后呢也回应记者问题的时候也说呢，他说希望美国可以同时谈人权以及国家安全的议题，同时呢也为美中的贸易谈判找到出路。他并且说呢，在这一次众所瞩目的特席会如果能达到最好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在 G20 之后美中的贸易谈判能够重启。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美国的股市对此有何反响？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方冰，
好的，卡拉。投资人密切关注 G20 峰会期间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并等待会晤的结果。有消息分析说，美中贸易战的关税升级可能会暂停，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周五的收盘均以温和上涨作收，结束了本周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截至四点股市收盘，道指上涨了73点，涨幅为0.27%，标普500指数涨了16点，涨幅为0.5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38点，涨幅为0.5%。今天是 G20 峰会两天会期的第一天，特朗普总统预计将于明天星期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有经济学家指出，看上去可能的结果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在会晤中再次达成关税战的停火协议。市场分析师的判断是，美中贸易谈判会恢复，进一步的关税升级会暂停。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大阪跟中国负责谈判的副总理刘鹤举行会晤，讨论美中贸易战。白宫顾问库德罗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先决条件，而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不可能把取消华为的对华为的限制作为贸易谈判交易的一部分。另外，由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对利率的温和姿态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黄金价格继续攀升。除了本月黄金价格上涨超过8%以外，贵金属的价格也有望实现2016年6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最近政府报告指石油库存量减少，原油价格六月份也上涨了。六月西德克萨斯石油中间价已经上涨了11%，成为一月以来的最佳月份。纵观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本周全部下挫，但本月均有斩获。道指本周下跌了0.7%，但是六月份涨了7%。标普500指数本周跌了0.3%，但本月涨了0.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本周跌了0.3%，但是整月涨了7.4%。在国际市场上，亚洲各市场周五普遍下跌，上证指数跌了0.6%，香港恒生指数跌了0.28%，日本日经指数跌了0.29%，台湾加权指数跌了0.4%。欧洲市场周五普遍见涨。英国指数涨了0.3%，欧洲指数涨了0.85%，法国指数涨了0.83%，德国指数涨了1%。好了，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6月27日通过了7500亿美元的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动对抗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该法案要求包括阻止向中俄转让敏感技术，更加严格地审查申请美国签证的学者，报告各国进入北极圈的情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该法案还要求改善台湾的国防能力，并呼吁美国及盟国海军继续在台湾海峡正常航行。这一法案还强调对台湾的多项承诺，呼吁进一步强化与台湾的防卫以及安全合作。这个长达973页的国防政策法案以86票赞成、8票反对获得通过。
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美国国防年度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国防授权法为五角大楼拨款7500亿美元，用于资助武装部队的所有军兵种。 该法案还允许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建立一支美国太空部队，授权国防部实施网络安全举措，并为军事人员加薪3.1%。根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与朝鲜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将被禁止进入美国银行体系。国防授权法在国会获得批准的时机正值本月早些时候，国会就可能与伊朗发生军事对抗问题进行了数周的辩论。特朗普总统下令向中东增兵，预计参议院将于周五对一项提案进行投票。该提议规定，特朗普需要国会授权才能下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与另外9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参加民主党内首轮总统参选辩论的第二场辩论，他们在辩论中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惜相互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询问他的律师，看是否可以合法地推迟4月1日的美国人口普查。此前，最高法院阻止了他的政府在人口普查时增加公民身份的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6月27日通过7500亿美元的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动对抗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与另外9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参加民主党内首轮总统参选辩论的第二场辩论。
他们在辩论中频繁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惜相互攻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电视直播的辩论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由国家广播公司主持。10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加了辩论，另外10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已经参加了星期三举行的第一场辩论。前副总统拜登目前在众多民主党参选人中处于领先地位，他在辩论中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自己竞选美国总统的理由。
我竞选总统是因为我认为恢复这个国家的灵魂很重要。这位总统把这个国家的灵魂给抛弃了，他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把种族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分子与普通善良民众混为一谈的唯一一位总统。
站在拜登身边的是代表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他在民调中位居第二。桑德斯说，只靠击败特朗普总统无法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
除非我们敢于触碰华尔街、保险产业、制药产业、军工产业和化石燃料产业的利益，否则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拜登在这场为时两小时的辩论中有时处于下风。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哈里斯指出，拜登过去与倡导种族隔离的参议员谋求合作，同时反对强制公立学校的校车前往种族共融的学校，这说不过去。
你谈到两名联邦参议员的声誉，而他们的声誉和职业生涯是建立在这个国家的种族隔离之上的，这令人痛心。
拜登激情地回应说，自己在美国首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下出任副总统，并为维护民权付出了努力，这点有目共睹。
我参加竞选就是为了维护民权，我依然认为我们必须就民权问题做出根本性的改变。顺便说一下，这些民权不光包括非洲裔美国人，也包括非异性恋者。
拜登和桑德斯两人都70多岁，当拜登面临加州联邦众议员斯瓦威尔的直接挑战时，民主党内的代沟充分体现出来。
我6岁那年，一位总统候选人就在加州民主党大会上说，把火炬传给新一代美国人的时候到了。那位候选人就是当年的参议员拜登。拜登32年前说应该把火炬传给新一代美国人，他这样说是对的，他今天依然正确。
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也是一名年轻的民主党参选人，他过去相对默默无闻，近几个月的支持率却在民调中上涨。布蒂吉格和很多参加辩论的候选人一样，也强烈抨击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可我们应该说，虚伪就是虚伪。作为一个拥护基督教的政党，就不应该表示上帝会允许家庭被联邦特工拆散，会包容把儿童关进笼子里。凡是这样说的人都背离了基督教的精神，不能再说自己是拥护基督教的政党了。
参加星期四辩论的还有科罗拉多州的联邦参议员班尼特、科罗拉多州前州长西肯卢珀、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作家威廉森和企业家杨安泽。民主党将于7月底举行下一轮总统竞选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询问他的律师有关是否可以合法的推迟4月1日的美国人口普查的问题。此前最高法院阻止了他的政府在人口普查时增加公民身份问题。
特朗普总统说，我们的政府实际上是国家，在2020年这次非常昂贵、详细和重要的人口普查中不能问一个基本的公民问题，这简直太荒谬了。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一起以5-4的裁决驳回了政府的解释，即公民身份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投票权法，称他不仅没有解释情况，更分散了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国会两党议员都对这项裁决发表看法。
这算不上是对案情的裁决，而是政府没有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我想他们仍然可以尝试。
我很高兴法院看清楚了这一点，我希望下级法院不要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将人口普查政治化，是不应该被允许的。
反对将公民问题列入问卷的人士说，这将给非公民造成恐惧，使他们不愿回答人口普查问题，最终使他们在国会中得不到足够的代表。
在国会下级休会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周4还宣布不会按照有些人的要求干预各州重新划分选区的做法。重新划定投票区的边界是为了确保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地点的变化，各选区在州议会能有适当比例的代表。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之际，美国各地的大城小镇正在筹备着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每年的独立日活动往往都少不了烟花表演。一些业内人士担忧，如果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加深，独立日的夜空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光景。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烟花表演呢是许多美国城市独立日庆祝活动的重要 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压轴大戏。那今年首都华盛顿的烟花表演呢，就由两大烟花公司赞助，预计将会给观众呈现35分钟比往年更为绚丽的焰火。不过美国的烟花基本上是依赖进口，而且大部分来自中国。那在美国贸易纠纷持续一年多以来呢，烟花和其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居民消费品一样，一直幸免于两国间的关税战。但是在五月美中贸易谈判突然陷于僵局，美国警告要把加征关税的产品价值提高到5000亿美元之后，美国人每年7月4日燃放的烟花就有可能会受到波及。美国烟花协会执行主任朱莉·赫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的独立日的这个庆祝活动呢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他说如果25%的关税生效的话，2020年的独立日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a 25% tariff
25% 的关税的影响会非常严重，可能打击美国的烟花产业。在零售领域，关税就会是消费者不得不支付的税。对那些想要在独立日举办烟花表演但资金不足的小镇来说，25%的价格上涨可能是很严重的。
赫克曼说，今年的7月4日前后呢，全美各地有大约16000多场烟花表演。他说，如果涨价25%的话，很多城镇在今后独立夜的这个活动呢，那在那个夜空也许就是漆黑的了。当然，美国并非一直以来都是高度依赖中国烟花的。美国原有自己的烟花产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比如俄亥俄州。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环境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法规收紧之后呢，本土产业逐渐萎缩，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烟花的主要来源。赫克曼说，这个经过40多年的从中国进口烟花之后呢，烟花生产很难回到美国本土。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所有烟花都需要手工制作，没办法自动化，需要技术熟练和接受良好培训的工人，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烟花制作不可能回到美国本土，不会发生。
当然，赫克曼也表示说呢，他对美中两国之间能够化解这个贸易纠纷表示乐观。他呢希望两国领导人在本周末的大阪会晤期间能够传出积极的信号。乔战。
好的，感谢墨雨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有150家电视制造商、工厂和供应商，他们在全国各地雇佣了数10万名工人。而现在，美中贸易战即将使美国最后一家电视工厂关门。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4年 ，Element 电子在南卡罗来纳州温斯伯勒开设了这家工厂，主要是为沃尔玛提供电视机，以呼应沃尔玛广泛宣传的购买美国商品。工厂的电视完全由中国生产的部件组装而成，在南卡罗来纳州只是进行最后的润色，例如插入印刷电路板。这个厂还对电视机进行测试。虽然大多数部件都来自中国，电视机的包装上写着在美国组装而不是美国制造，但是大多数消费者不了解其中的差异。Element 电子连续2年面临生存问题。去年夏天，特朗普政府宣布电视机部件将与众多商品一起因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深化的贸易战而被加征关税。加征关税的额外成本意味着工厂将无法与从墨西哥和亚洲进口的电视机进行价格竞争。 Element 呼吁政府给予帮助，认为这些物品应该从关税清单中删除。该公司宣布，由于关税成本增加，工厂将不得不关闭，并通知工人被解雇。之后，美国政府从关税名单中删除了电视部件，使这家工厂在最后一刻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没有工人被解雇。
For probably 90 or 120 days, last summer and last fall.
所以去年夏天和秋天大概90到120天，我们的生意处于危险之中，而政府改变了立场，从确定我们不会在名单上时起，我们的业务增长了。事实上，去年我们工厂共有126名员工，而我们现在工厂的员工人数略多于250人，可能增加到300人。
现在关税威胁又回来了。特朗普政府最近准备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次的名单上有电视机和电视机部件。欧肖尼西说，他的公司想要雇佣美国工人，这不应当受到政府的限制。
U.S. companies that want to use U.S. labor.
想要使用美国工人的美国公司不应该受到美国政府的束缚，而且坦白地说，我不认为政府打算这样做，这太复杂了。
虽然如此，一些企业仍然支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上星期五，超过600家美国公司联名致信特朗普，以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为由，支持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共和党议员们杯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议案的表决，星期五已经是第九天了。包括卡车司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民众，星期四聚集在州议会大厦，支持11名共和党议员的杯葛行动。州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似乎对目前的僵局很不满意。参议院共和党党团表示，除非议案提交选民表决，否则保守派议员们不会回来投票。俄勒冈州议会的本届议程星期天就结束了，民主党只剩下几天的时间来劝说共和党议员们回来投票，议案不太可能获得通过。目前还有100多项政策和预算措施等等待审议。
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大阪开幕，而各方对 G20 期间双边会谈的关注要远远超过了这个多边峰会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周六举行会晤，其中贸易无疑是最受瞩目的话题。两国领导人将如何处理当前的紧张关系，持续一年的贸易战将何去何从？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一起来探讨。欢迎孙韵来到美国观察节目。
Thank you， 感谢你。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在第一天，特朗普和习近平在 G20 的这个活动的安排啊，比如说和多国的领导人会面，发表一些讲话，还有这个特朗普被认为说是这个给盟友的这个态度有一些缓和。那么你如何来评价这两个人第一天的表现？你认为两个人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我觉得 G20 像你刚才所说的，它毕竟是一个多边场合。那么在这个多边场合的第一天会面的中间呢，我们看到说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会见了很多的这个参加的各国的领导人，都是以双边或者三边，就是小多边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出现的。那么我想说，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关注焦点还是在于说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关于贸易的这个会谈，当然这是礼拜六的事情。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两边的领导人都在为接下来的这个会议做一定的准备，同时也在这个多边议题以及双边关系上面来做一些这个做一些双边的这种动作。那么这个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出奇。
是，那你认为这两位领导人，比如说像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和多国的这个领导人在特席会之前进行了会晤，你认为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对于特席会来说？
直接的意义其实并不是很重大，无论中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或者说在这种多边场合上面，如何力图来证明自己不处于这种孤立的地位。当然我想说习近平在这种多边场合来举行这种双边的会见，包括见这个其他比如说俄罗斯、印度这样的领导人的话，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证明中国是有朋友的，而且证明中国在这个多边场合的这个立场是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这种广泛的支持。那么这样的一种信息是隐含在这样的双边会见之中，但是至于说这样的双边的这种会见对于最后习近平和特朗普的这个贸易谈判有什么样直接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不是特别的直接。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特席会这个双边谈判本身吧。那普遍的这个评论是认为说不会有非常重大的，至少在这个贸易战方面哈，不会有特别重大突破，但是至少各方还是期待有一些进展的。您的预期是什么？
我的预期跟现在大部分市场上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大家所期待的进展，如果这个贸易战在这次习特会之后没有升级，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加征对中国产品新的关税，那么这样就已经会被认为是非常积极的进展了。因为之前那这个特朗普总统也曾经宣布，如果和中国的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那 么他已经做好准备，需要对这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对美出口要征收这个额外的关税。那么如果习特会在结束之后能够阻止这次习特会能够阻止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也就是阻止这个贸易战的升级和恶化，那么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至于说双方能否在这个已经存在的这个关税上面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非常的困难。那么双方领导人之前也有过会面，双方的这个工作层面工作的这个层级也进行了非常多轮密集的这种谈判。那么滴水成冰，这个非一日之寒啊，所以也就是说，要想在一次这个领导人的峰会上面，就能够突然达到这个突破，双方过去几个月之内都不能够实现的这种突破，我认为这种希望非常渺茫。
那您认为就是像您说的，达成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进展可能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您认为双方是否可能会释出一些信号，或者说给以后的谈判制定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愿意这个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妥协，或者说我们愿意朝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来进展，有没有这样可能？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一种期望，但是众所周知，中美之间没有在这个五月份，就是在这个美方认为贸易谈判的内容文本基本已经成型的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协议，而变成这个不欢而散，是因为双方在根本的诉求上面是有这种根本性质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美方认为自己不能够放弃的，是中方认为自己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要想让双方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妥协，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不是很大。也就是说，那么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贸易战其实从去年开始一直是美方表示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中方认为说自己一直是在这个努力的谈判的过程中间。那么从这个上个月，也就是从五月份中方开始不接受这个美方认为已经成型的谈判文本以来，那中方的态度就突然一下变得非常的激进，也变得非常的强硬。那么我认为现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双方能够有一个妥协，双方都能够有一定让步，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所以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的贸易问题会呈现出一种僵持的状态。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说不能接受的、不能放弃的这些问题，其中会有没有包括像比如说华为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个达成协议的时候同时就取消所有的惩罚性关税，像这样的条件，美国有没有可能在以后的您可预见的一个情况下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两点都非常的困难，因为中方的立场是说，如果我们达成一个贸易协议，那美方必须要先取消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美方的立场是说，如果我取消了关税，那没有这种惩罚性的措施，你还有什么理由来坚持就是来继续进行你的这个我们所要求的这种双重和改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症结其实是在谈判中间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那么到五月份的时候能够达成的一种意向是说，美方可能放弃一部分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但是完全取消这个是不太可能。那么这个也是中方认为说不可以接受的一个美方的立场。至于说到这个华为的问题，中方华为的问题这个紧张的程度跟敏感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美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贸易谈判从美方的角度来看并不涉及这个华为的问题。因为华为在这个政策圈来看，它是处于这个属于技术战的一部分，它固然是跟这个贸易战貌似有关联，但是它并不是这个贸易战的核心和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那这个华为的问题，我认为美方现在来探讨一个解决方案的这种兴趣并不是很高，也不是很积极。当然中方如果说对这个兴趣比较高、比较积极的话，那这个要来看说中方有什么样的筹码可以在技术战中间放在这个谈判桌上。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峰会之前第一次访问了朝鲜。那您认为像朝鲜还或者说这个伊朗核问题是否会成为中国在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这种看法是流行比较广泛的一种看法，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着眼点是处于这个比较近期或者是比较就是 immediate 的这种目标。但是如果说从整个贸易战的这个谈判来看，如果说中国想要拿朝鲜跟伊朗问题来作为筹码，那问题就出现了，就是中国能够让朝鲜和伊朗做什么呢？就是中国能够让他们做什么才能够让这些问题变成中国在对美谈判中间的筹码呢？比如说现在朝鲜的目的是想要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习近平访问朝鲜的话，他肯定是不能够来促使这个朝鲜说我在朝核问题上或者在核试验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挑衅。所以我认为说能否成为中国的一种筹码，我觉得更多的这个是处于一种中国摆出来的一个事态，就是说我在这些问题上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确实是有一定发言权的。那么如果美国愿意在这个贸易问题上跟我合作呢，那我愿意在这些问题上跟美国合作。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呢，我认为中国也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国家或者说这两个问题变成惩罚美国的一个筹码。
好的，那最后还有大概半分钟的时间啊，很快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现在两国谁更急于达成一个这个贸易协议？因为毕竟现在中国经济在放缓，而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来临，您认为是否这会推动两国更快的达成贸易协议？
我觉得我个人对此并不表示乐观，因为美国总统大选虽然说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选情马上就要展开，但是特朗普基本上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放缓的话，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这固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放缓就会直接威胁到这个统治这个北京政权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或者说近期之内不会。所以我认为双方都认为自己还有一定的余地来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所以僵局还会持续。
好的，非常感谢孙云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世界多个地方在这个月早些时候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二战老兵为我们讲述抢滩经历。
世界各地在这个月早些时候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曾经亲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老兵加布里埃尔将为我们讲述他在奥马哈海滩的抢滩经历。
我们还将了解一下盟军在登陆前曾经组织了一次代号为老虎的演习，这次演习虽然不如最终的诺曼底登陆那么广为人知，但它却为该战役最后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19年6月4日，数百人参加了在法国皮克威尔村举行的年度纪念活动。这个活动是为了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以及在1944年6月6日后为巩固战果而保卫该村庄的盟国军队。
我相信这是我们作为飞行员传统的一部分。正如今天纪念活动中所展示的，我们的作用不仅在诺曼底登陆中，而且在诺曼底战役的剩余部分，以及最终整个欧洲的解放中都非常重要。你可以从周围的当地人那里看到他们对我们作为那次战役一部分的感激。他们不仅非常认可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也非常认可我们今天仍然在做的事。
很有趣的是，人们说，你知道马加布，我们知道你在诺曼底登陆了奥马哈海滩，那是我在第29步兵师第116团所做的事。那只是201天中的一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战斗，我记忆犹新。那时我是一名机枪手，.30口径轻机枪手。你知道.30口径轻机枪手的预期寿命只有3天吗？而我还在这里。轻机枪队的3个人被迫击炮击中了，我的2名战友都牺牲了，我只是得了脑震荡，那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天。 本来第二十九师很早就要回来了，因为他们早在我之前就驻扎在海外。后来我们第幺七五连的连旗经历了战斗，师长回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中士，我想把这个连旗给你，因为你是整个连唯一的幸存者，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产。”没关系，不要回头，就是不要盯着看。
Just don't stare.
老虎演习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涵盖了诺曼底登陆的方方面面，包括使用实弹以及在英国德文郡的斯拉普顿海滩登陆。选择砾石滩是因为它与犹他海滩非常相似，从而能够提供最真实的训练条件。1944年4月28日黎明前，八艘坦克登陆舰载着美国军队和军事装备向斯拉普顿海滩进发，准备进行模拟登陆。不幸的是，在演习的最初阶段，协调与沟通问题造成了盟军之间的误伤，并导致人员的死亡。祸不单行，一组德军鱼雷快艇在监测到莱姆湾大量的无线电通讯信号后，靠近盟军的船队，并使用鱼雷击沉了其中两艘船。许多人因为穿错救生衣或体温过低而失去了生命。盟军从老虎演习中所犯下的悲剧性错误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仅仅五周后，盟军就成功地让数十万兵力登陆诺曼底海滩，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入了倒计时。
美国之音每周日播出海峡论坛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本周日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东北亚局势波诡云谲，特席会在日本举行，美韩峰会也将登场。美中对抗下的两岸与两韩命运有何雷同之处？相关发展又将如何牵动台湾2020总统大选？海峡论坛本周日邀请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台大教授张亚中以及政治学者范世平为您深入分析。敬请锁定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